这个法门呢、啊，尚不能圆成佛道。十方诸佛舍这个法门，下不能普度群魔。所以净土一法是这样的一个殊胜，是一代实教的总持，不仅是一释迦牟尼佛一代实教的总持法门，乃至于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总持法门，所以才能够得九法界众生啊共同念佛求生净土，十方恒河沙诸佛共同生出广长舌相，赞叹阿弥陀佛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叫千金聚禅，万论均宣啊！很多的经典共同阐述念佛法门啊，菩萨祖师作论都在宣扬念佛一法。好，那这个法门是这样的高妙殊胜，那今夜行人应该从哪里下手？这里提出切戒食荤，不要吃荤。荤是五种啊，蒜啊，葱啊，韭菜啊，鱼居啊，这些啊，那这个荤和腥要这两个概念要注意，荤就是不要吃这五种，腥就是吃肉啊，肉是腥味啊，所以荤腥啊这两个。那么这里提出不要食荤菜，吃荤菜是什么？你吃这个容易增强杀机，增强嗔恨心啊，所以《楞严经》讲食荤者，你生吃会增加嗔恨，熟吃会增加淫欲心，所以一切修行人要离开它啊。那么在那个杀劫的时代，尤其要扶持一个不要有嗔恨心出来啊啊，也不能去吃肉啊，就是要吃素啊。人和一切动物共同生到了这个天地之间，我们现在讲生物链，人也是生物链的一环，其他的猪羊鸡狗这些动物也是生物链的一环，这些猪羊鸡狗啊，它的心性跟我们人是没有两样的，是相等的，我们有佛性它也有佛性的，只是由于它的蓄势的恶业的因缘，以至于今生的它的形体就横行了啊，形体不一样，人是站立的，动物是横行的，甚至在地下爬行的，就是生命的载体，生命的形状是低级动物，我们人是高级动物，人为万物之灵啊。但是你看我们跟它区别只是形体上的区别，你如果从 DNA 的基因层面来看，人跟人的基因跟动物的基因相差甚小 啊。那么如果我们今世以强凌弱，你吃了它，当然你很能够捕啊，打猎呀、啊，捕捞啊，啊，弄什么种种手段能够把它抓来啊，把它啊烹煮啊，来做你的一道菜。你今世吃了它，好，今世吃它，你跟它结了个冤孽了啊。等到它的孽障消除的下辈子，它转为人，你这一辈子的杀业啊，孽障成熟，下辈子转为众畜生。他又在半斤还八两啊，要再吃我们呐、啊！啊，这叫人死为妖，羊死为人，生生世世冤冤相报啊！ 所以世世代代这个杀鸡就没有终止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他为什么会见了就想把对方置于死地，这都是多生多劫的杀业所感的。所以古德云：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半夜声。你只要听到屠宰半夜的时候屠夫家那个宰杀动物的声音，你就知道未来刀兵劫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如果人人能够吃素，他就能培养慈悲心。这个慈悲心是对治怨恨心的，他就能免除这个苦杀劫的这样的一个苦难，自己也不会有杀人的心。否则你纵然是念佛，但你每天还贪图口福之乐大吃这些荤菜腥菜，你怎么能得到学佛的真利益呢？那是很难得到的那从海内外我们弘法的过程，我发现很多念佛行人他没有做到吃素常常问我吃荤菜吃荤腥菜能不能往生呢？我吃鸡蛋能不能往生呢？问这个问题就说明他还在吃鸡蛋，他还在吃肉你阿弥陀佛是以大慈悲心凝聚的这句佛号，我们念这句佛号的人也得要顺应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要复念一切动物人道的众生，要复念这些畜生道的众生要关爱他不能损害他所以大家要坚持吃素再就是现代人这个喜欢谈禅静商修印祖时代有人谈，现在也有人喜欢谈禅静商修，甚至要禅静觅三修这个贪心不得了那么就近来说这商修怎么看，实际上很多禅静商修它最终落脚点还是落脚在禅上，就是参念佛的是谁照看话头，念佛是谁，到底是谁，他参就这个去了。你重在参就，这跟净土中这种深信切愿求往生它是两回事参就的目的想开悟那么净土中念佛的目的指向往生它的目标都不一样所以印度一生都是强调一门深入，专门念佛，不要去说那些好高骛远没有实际意义的禅那么禅中所说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很多人一听这个我想成佛，见到性就能成佛，这个成佛只是说他亲见到当人寄生本具的佛性而已，不是说现在他就成了福德智慧圆满具足的佛，没有这个事。有很多亲见佛性也只是叫大彻大悟开悟了，开悟了也不等于了生死，了生死一定要断见或思过你才出分断生死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这个时代基本上是开悟者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还会轮回，没有了生死那么也有人喜欢谈那些密宗寄生成佛 啊，这个寄生成佛，它是讲鸡父母属生生了了生死，拿这个来作为成佛，也不要认为是万德具足福德智慧圆满的佛，也没有这个事啊。如果认为寄生成佛就成了像释迦牟尼佛那样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好啊，种种神通种种应化的这个佛，那叫大错特错了，不是这样理解的啊。所以这个禅宗讲的见性成佛，它是指大彻大悟的地位，如果他能断尽三界内的见惑思惑，他才可以说了生脱死，没有，如果见思惑还最后一品没有断，他都出不去，那是很难的事情啊。那么密宗的寄生成佛也不过是初步到了了生死的地位，那了生死地位在小乘阿罗汉就了生死了啊，在大乘啊初信的原教初信就断见惑，原教七信就断思惑，也就了生死了。但原教的七信位离开这个成佛还很遥远的啊，要到七信位还要进一步清断尘沙，到初住十住十行十回向啊十地，还要经过四十多个位置啊。但是原教的七信位以阿罗汉这样的了生脱死，就是了分段生死，虽能相同，但是原教七信位的神通道理却远远超过小乘的阿罗汉的力量啊。到了八信九信十信破尘沙惑啊，这个为什么叫尘沙惑，就是这个惑非常的非常的微细，就好像空中很多的尘埃啊，就好像恒河沙的数量那么多啊。这破尘沙惑清断尘沙就更难，这一定要发大菩提心，在菩萨道自利利他的过程当中才能破尘沙惑啊。小乘行人往往了分段生死见思惑之后，他就取证偏执涅槃啊。大乘行人一定要发大菩提心啊，清断尘沙，到十性后位，就十性满位，再破一品无明啊，得同生性菩萨，证到了一品的三德密藏啊。三德密藏就是法身德、解脱德和般若德，秘密之藏，这样就入到了初住原教初住位，在这里才能成为法身大士。到了原教初住位，在第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四十一个位置，才能入到佛位，这时候才能成为万德庄严的佛啊。等到破尽了见啊、见思见惑思惑尘沙无明惑，到了等觉菩萨位，还要用一百小劫来修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啊。那么修一个相好，佛有三十二个相，那么修一个相好，比如无见顶相啊，那么你要修一百种一百个福才能成就一个相。那一福什么叫一福呢啊，就是这个一世天下所有的人都命该要死，但是你把他救活了，都救活了，这就你修到了一福。所有的人的眼睛都瞎了，天啊，一时天下的人就瞎了，你把他都恢复了光明，都恢复了，再修到了一福。你修一福都是很困难的，更何况一百种福才能庄严一好啊一相。 啊，所以这个成佛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为什么叫三大阿僧祇劫，甚至动经无量劫又无量劫？啊，所以从一个凡夫地到成佛的这个过程是这样的遥远，啊，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到达佛果的位置上的。啊，这就是通读佛法靠自己戒定慧啊断惑正真之难呢，啊难行道啊。啊，就好像我们从秦皇岛要步行到美国去非洲去一样的困难啊。啊，修净土一法的人要对这些通途教理从修因到正果的过程他的困难要有所了解，有所了解才这过程还不是说你啊一步一步啊都能够上进的，他往往会退转啊。如果你没有达到原教初住位，在实信位都像青毛菩萨啊，进进退退啊，《法华经》很多余慧的声闻，他们在成点劫又成点劫以前，大通智胜如来座下就发过菩提心，那么成点劫以前退失的菩提心堕在声闻位。啊，舍利弗尊者在六信位的时候发菩提心，由于婆罗门七眼的因缘退失这个大乘心，六十小节不能进步啊。但是修净土念佛法门的他就叫易行道，你只要信愿持名了，感通阿弥陀佛慈悲愿力，就能够大业往生。大业往生到西方净土就叫横超三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了生脱死的。虽然见过师父没有断，但是他了生脱死的，这就叫寄生成佛。密宗的了生脱死就是寄生成佛，我们净土中凡夫大业往生西方净土可不就是密宗讲的寄生成佛吗？啊，更何况在西方净土得弥陀大悲愿力光明加持，马上得阿毗跋致，马上得一生补处，马上圆成佛果，快速成佛，那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寄生成佛。啊，但是净土中啊，一般都是比较质朴，守住平时的家风。从来不说这种啊耸人听闻的这样的说法啊。但我们了解禅净密这些，像宗门教下纯靠自力来解决生死问题，如果在晋唐之际还有这样的根基的人的话，那么到了末法的时期就没有这样的人了，万难万难了。所以这个时代的众生修习人还认为自己能够解决生死问题的话，那真的是缺乏自知之明了。偶一大师在弥陀要解当中是那样的恳切的开始，在这个五浊恶世唯有念佛才能解脱，如果不念佛不仰靠阿弥陀佛的力量，没有一个人出得去 啊就像偶一大师自己以身自犯，他一生那样精进修行也无非是个名字及佛的位置上，名字及佛他还是一个一品烦恼都没 见识惑都没有断的凡夫，不仅没有断，福都没有辅助啊。如果靠他的力量，他肯定出不去三界轮回啊。但是他能够自成念佛，感通佛地，他往生啊。所以中文教下存状自理与净土法门纯靠佛力，这之间的难易和优劣实在是有天壤之别的。在末法时代的众生修行，一切都要靠佛的功德力啊。如果你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有什么力量？举心动念通身都是业力啊！啊，正念未起，尘劳就先出来啊！举心动念无不是恶，无不是罪啊！再加上外面的环境是这样的，充满着诱惑，这样的动乱的啊！所以印主一生呢，是自己把自己摆在一个逐犯身的程度，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力解决问题。他的师父是禅宗的一位剃度师，但是他啊没有跟他师父去学禅宗啊，他自己说自己自认为没有那个根基啊，啊顿根基还是老实念佛求生极乐世界为好啊。那么谈仙说妙固然啊很高妙，但往往会落得落空之祸，落空之祸呀！啊，渔夫啊，能够老实念佛啊，还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呀！啊，所以印主在这里就希望参加这个护国西斋法会的族君呐、啊，要三福师智啊，就是对这样的宗旨要反复的去重复去思维，去落实到自己的行为当中，不要去谈玄说妙啊。印度医生对那些大学问的人，或者留学海外得什么博士学位的人来谈什么，都不跟他去谈什么禅啊教啊，都是叫他老实念佛啊，非常平实的家风。是印度知道这个时代靠那些玄妙的东西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绝对不提。当时有一个天台宗的一位法师去在普陀山法语寺拜访印主的时候，这个天台宗的法师他是很注重止观呢、这个磨合止观的，自古以来对止观一法教队都非常推崇的啊。有一个说法，如果这个修行人不修止观的话，就意味着佛教的衰微呀、那么这个天台的这位法师在拜访印主，印主送他出来的时候给他语重心长的说了一句话啊，说如果自古以来不修止观是佛教衰微的话，那么现在不是这样说的，现在这个时候不修念佛法门可真的是佛教的衰微了。当时这位法师听了他不以为然啊，然后等印主往生之后，他在永思集里面写回忆文章，再重新回味印主的这话，他承认了这个话是正确的啊。所以我们看来，这个现在很多人也喜欢学禅学密啊，那么从法平等的角度，我们也不能说不对啊， 禅宗、密宗都是佛说的，都不错啊。但问题是，我们要弘扬切理切机，这两种都要照顾到。从切机的这个层面上说，唯有净土一法，念佛代业往生，最为切这个时代的机啊。所以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不是说就是否定其他的法门，而完全是为了众生解决他的大事问题来加以恳切反复的叮咛。这里面没有争门户之见啊，这样的一个意气用事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禅宗行人对印祖不以为然，觉得印祖就是高标净土啊，一致禅宗，他没有了解祖师的这个悲心和智慧啊。一切菩萨祖师教化众生，一定要趋步十界因缘啊！啊，这个时代的十界因缘，唯有念佛法门最能切记呀。所以他在弘法的过程当中，当然要高标念佛法门的殊胜了。啊，他是为利益众生故啊，让众生产生信心呢。所以对弘法的人士，他也常常说，一定要了解通途教法，修行了生死之难，才能够深信净土代业往生法门之意，知殊胜，知阿弥陀佛的恩德呀。所以这个第一天就把这个持素念佛把它标显出来了，这个四个字也是印祖要在这个法会讲的最关键的一个主题，也是了救那个国家灾难的根本的方法，实际上也是我们现时代一个了救我们社会种种问题的根本方法，持素念佛。好，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